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国家网信办上星期二召开全国跟帖评论专项整治视频会议，针对互联网上的跟帖评论，称其乱象扰乱信息传播的秩序，提出要清理不符合政治规定的信息，并且推广所谓的阳光跟帖。有分析指出，这实际上是具体封杀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强制舆论一边倒。中国官媒称，中国的舆论体系与西方不同，舆论引导在中国体制中是正当的。那么政府使用国家资源来塑造舆论方向究竟是否正当？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中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舒先生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舒先生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陈先生，欢迎两位。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与此同时呢，在 YouTube 上呢也在对时事大谈节目呢进行这个实时的现场转播，同时呢也开放了热线评论。那么是 YouTube 上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有两位 YouTube 的这观众呢已经提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有好几位啊。那么第一位呢是一位叫刘万芳的这个观众呢是提出来说，想请问美国之音中文网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次的舆论引导呢是之前种种舆论的这个管制政策的延续呢，还是新一波这个全新打压的开始呢？这个问题我想交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舒先生
你好。首先呢，我觉得谈打压呢，或者可能未免有点愤怒，就是内心的有点愤怒，其实实际上是限制。那么我想今年明年就要开另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所以十九大就要召开。那么在这个会议之前，那么我们这个政府是习惯让媒体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的，这个也是很正常。历次的政治活动大事之前，其实不光中国啦，北朝鲜也好，苏联啊，包括古巴，可能这样的国家，就是政府控制舆论的，他都是希望在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之前呢，营造一种氛围。我小的时候记得，这个要放这个卫星啊，什么都会在重大事件之前，党的生日啊，或者是毛主席生日啊这样的情况。最近，其实这些年来已经好了很多。另外一个，由于经济情况和国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政府更不需要，更不希望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在网络上到处这么宣布，这个，所以他们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呢，这个小组呢是由于也是习近平作为组长的一个重要的小组之一，也可能直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所以自然也是这样。特别其实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我想可能比组长更着急，因为他生怕他丢了他的官，所以领导的一个眼色一个精神他就会往下去做，他只会做的比领导要求的更严格更重啊，不会比领导要求的更浅啊，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在中国这是很自然的。其实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快60岁的人年龄人，其实看到中国已经好了很多。当然离人民的希望，离国际的大的环境，离这个规律来看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今天能说话，其实已经是很多人的努力的结果，我觉得。
谢谢舒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另外呢，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同样的这位观众朋友，他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有西方像美国的一些这个传媒机构呢，他们很想进到中国，其中包括像是 Facebook。那么 Facebook 他的这个扎克伯格这创始人，在几个月前在北京跑步，这个吸了很多雾霾。那么他这个就这次的这个言论管控呢，会不会像对他这样的这公司进入中国的这个努力有直接的这个影响？那么甚至包括呢，退出中国的谷歌呢，现在也有传说他想重新的返回中国，那么对于这些来说呢，是不是就是说表示他们又遇到新的障碍呢？
我想恐怕对谷歌也好，对 Facebook 也好，恐怕中共它是有中国方面政府方面恐怕是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我想来，在可以预见的最近，恐怕谷歌和 Facebook 都比较难进入，是不是这一次就更加难呢？不知道，我相信 不会比过去更容易了，恐怕可如果有可能变化的话，恐怕是会向比较更难的方向前进。
嗯，
我想中国政府要管制舆论，跟正如刚才北京的先生说的，这是他们一贯的，也可以理解他要引导舆论。关键在于你引导舆论可以，你要其他的五毛也好，其他的人评论员来说一些正面的话也好，但是你不能封别人的口，比如其他的国民的口，不能让别人其他国民不能看见东西，蒙住别人的眼睛，塞住别人的耳朵，这个是违宪的，应该严格的说，严重一点说是违宪的，是不能这样干的。你可以引导舆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你的很多话，但是不能禁止别人说话，不能把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堵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看中国政府对在这方面有些时候做得相当的违宪，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在任何的这个体制任何国家都是存在，那么这些阴暗面大的存在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政府说不准把这个阴暗面给说出来，那么这个就成为你的责任了、
这个、对，而且是违宪的。
好，另外呢，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观众呢，有一位叫做自由之光，他尤其提出来就是说到这个言论的管控的问题，说您的微博是被封了，他想您解释一下是为啥被封了。
哦，这个正是我想说的。谢谢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关心我哈，我的微博前几天被封了。那么我仔细思考了一个这个问题，其实中国政府在管制言论方面呢，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不直接管制言论，他没法判我有罪，因为如果判我有罪的话，或者判我有错的话，我会去上法院告。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因此呢，媒体呢，停了我的微博，我没法告这个媒体，因为媒体说我免费给你的，我关了我技术性的故障，一点办法没有。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刚才博士讲的，就中国目前呢，宪法当中规定的出版自由还没有形成，也就是像 Facebook 和 Google 这样的假定不胜。受政府控制的媒体进入中国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一旦有了不受政府控制的，也就是不受网信办控制而只受法律控制的这个媒体，那么出现，那么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但是为什么目前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都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个人觉得跟中国政府对现代社会包括北朝鲜也是一样，它是一种战争思维。大家可以想象，不管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如果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么一切的媒体都要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其实中国几十年来都还没有摆脱这个战争时期。也就是说，也有外电讨论说十六大，中共十六大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是这么多年来仍然没有转变过来，其实还是一种战争思维。那么从更早来讲，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也讲过，中国的民主道路呢，需要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台湾已经完成了训政，已经军政早就完成了，然后完成了训政，现在在逐步走向宪政。那么在中国呢，我相信还是从一个军政到训政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变。那么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恶意的揣摩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是为了国民，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它是为了美国整体的利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想训导人民，应该怎么说话，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比如说关于种族啊，关于性别啊，有些话题也是不能说的，但是这些东西呢，他们是通过立法的途径，通过人民普遍的共识产生的。而在中国呢，就是政府行政命令的，他不是直接命令给你，他就是命令给媒体，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告这个媒体，那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发声，那你的发声的这个受众就少得很多。
好，谢谢舒先生。另外，陈先生，就是刚才舒先生讲到的这个执政党，就中国的这个执政党，还是一个战争的思维。那么，尤其呢，像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专项治理这个网上的跟帖啊，那么提到有这个九不准，还有呢不准触犯这个七个底线。那么从您的理解来看呢，这个九和七，它其实它的这个宗旨，它的主题思想是在哪里？它针对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针对的是中国国民的他的思想状态，就是说不能说或者不能发表一些对中国政府 不利的或者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言论或者思想等等，所以他设立了一些底线。问题是在正像刚才苏先生说的，你这个思想是不可能这样禁止的，你这样禁止的话，那么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关键你这样一种就是说基本上是把国民当作敌人，就是说所谓战争思维，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把自己的国民当作敌人来对待，这样的话是不行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统治的那个基础是不牢的，或者是根本上是非常脆弱的。你把自己的国民，因为言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有一个互矫正的，它是等于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有了这方面的言论，激烈的言论进来，那么一定会有另外一方面的对他不同的意见来给他平衡，它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你如果是说只允许某一种言论的话，最后这个政府最后就发现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就是说包括你看中国历史上中六十多年来的统治出现了重大的灾难，都是在鸦雀无声的时候，例如大饥荒的时候啊，或者反右的时候啊，或者后来的文革的时候，都是在言论被强行的压制住，特别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被压制住以后，有越来越发展，有些弊病的方面发展的愈演愈烈，但是得不到矫正，所以最后导致了大灾难。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最终对中国政府也是不利的。嗯。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苏先生呢，我们看到在上星期六，也就是25号呢，普京这个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联合发表了这个声明，其中的一个声明呢就是关于网络信息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那么其中呢提到很多项，但有一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那么这个里头呢，这个我想听听您的解读，就是说是不是在面对中共在面对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这空间的时候呢，对这个它的开放性以及国际上对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些束手无策的这么一种感觉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内政这一件事情它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词汇，
是
对，其实它越来越不时髦。其实我想说，通过由于互联网，由于国际间的交流，很多事情已经很难说是不是你的内政还是你的外部事务。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紧密的互相联合起来了。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观，人权也好，言论自由也好，比如说免于恐惧的权利，越来越被全世界的人民认可。因为我们大家说话总是要免于恐惧，总不能因为自己说错了一话就要被抓起来，或者要被处以什么刑律。其实作为公民，我觉得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或者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说了话了要受到制裁，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国民，说错了话了其实根本没有所谓，说错了话了就说错了话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我们中国跟也是一群中国人，一旦政府被选上以后，执政这几年其实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在这些年之内，只要不是我引咎辞职，只是不被罢免，那我在我执政这个期间内，人民信任我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执政，那我允许对你们所有的人出声，但是我听或者我不听。其实我相信政治家都会去晚上或者找时间去听这些网上的声音，我相信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是听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些声音会引起大众的共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政府缺少自信造成的。其实正如刚才博士讲的，每一次的经济的下滑其实都是因为言论的禁锢造成的，因为言论一禁锢，使得领导的权力欲就膨胀，他就想干嘛干嘛，最后就导致经济下滑。一旦经济下滑，然后最后只要经济一改变，就是经济改革，一旦要想让经济起来，那么言论自然就又起来。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虽然我个人的微博也被封了，但是我相信因为都活了这么多年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就每一次压制都导致下一次就更大的繁荣，其实全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谈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有点类似，所以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有共同的利益的。其实我比较担心，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国民特别担心俄罗斯，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好，沙皇也好，俄罗斯也好，跟中国国民国土都没做什么好事儿。这个而现在这个两个国家的政府走得非常 进，那么咱们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我们又被俄罗斯这北极的熊又给欺负一次，这都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政府不允许我们这个随随便便提醒他们，也可能他们说你们算老几，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那你也得应该允许我们说呀。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人在这个专制的政府里边，像北朝鲜，他们认为人长了嘴就是吃饭的，或者说那些政府想听的话的，比方说到广场上去欢呼。可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如果看我们都是疯子，也允许我们说一些疯话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没自信，所以我总的来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但是他现实就是这样，只要还是要等着经济给政府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给政府压力，最后政府还会翻过头来允许我们说更多的话，我相信这一点。
好，谢谢舒先生。陈博士，你有话要说。
是刚才因为你提到他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讲到所谓的干涉内政
对
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个所谓中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也好，恐怕俄罗斯米勒宣言，俄罗斯还没打宣传，可能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等等，他们说有一套想推出一套新的说法来，新的主权来。说穿了，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这个政府可以有蒙住国民的眼睛的主权，他可以有堵住国民耳朵的主权。我要告诉他，这个主权他是没有的。这是在中国政府屡次反复的说，我们要继承、要保卫这个二战之后的那个基本的遗产，对世界二战以后的基本遗产就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里面专门专章谈论关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人们的写的权利、想的权利、出版的权利、说话的权利等等，这些是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可以禁止的。而且这种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得到一个任何正当的国际组织的承认，现在都是还是一两个国家包括中国政府在自说自话。这个我要特别的想给中国政府打交道，你要说这种话的话，现在你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其他国家没有人承认你这样一种违反二战之后所确立的基本国际秩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主权观，没有这种主权。
好，那么陈先生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说其实政府引导舆论呢，这是可以的，是正当的，但是与此同时呢，
你
也是别人也可以引导舆论，也是跟你有同等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意味着必须要开放这个媒体呢？当然包括正规的媒体，还有就是像小众媒体这个互联网
就
完全开放。那么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离完全开放这些东西的话还有多长的距离？你觉得这个以习近平现在的心态，他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一个是说长也是非常长，说短也可以非常短。这个要看中国政府他如何研判自己的真正的，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更稳定啊，更巩固啊，他是不是有自信。他如果没有自信，他可能还要无限的延长这样一种管制方式。但是他如果有自信的话，当下就开放并没有什么大的事。实际上他们因为中国政府他觉得自己在历史上做了些错事，甚至有些称为罪错，包括饿死多少人啊，包括文革啊，包括诸此类的，他觉得一开放起来不得了，那么那可能自己挣钱就完了。但是实际上你坦诚的面对过去的历史，包括台湾，例如他有128呀，或者他坦诚的开放了历史，对过去的历史重新审视，错了就道歉，或者是做出某种对历史相应的一些赔偿，各种各样措施，他仍然会得到国民的支持和拥护的，正如现在的台湾的。但是现在他如果没有这个自信的话，他觉得天下会大乱怎么样，那么越是这样越封堵，那个水越来越高，最后垮的时候，恐怕这个局面比现在要开放的局面恐怕还要更困难一些。
那您提到这个自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政府呢，他是不是在就是他对各方面的这个控制的这样一个欲望呢，好像比他从前的这个像胡温啊，还有这个江珠时代都要强一些。那么是不是说他这个自信呢在每况愈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是这个内部的原因呢，还是这个外在的因素？
我想基本上大家知道看得出来，习近平政府对这方面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强势，是比前几任都还要更强。 这不是说他的心态自信更强，反而是自信心更弱了。也就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统治的危机更大了。这个是我想我经常判断就中国的状况，我实际上经常判断是说中国政府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他自己说出来的话，他如果说出来的话是非常的目前比过去更加的严重的强烈的控制舆论控制言论的话，就说明他觉得这个危机更重了。我们判断中国的危机，我经常用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现在看来也许他们主观上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危机的判断越来越强，我的感觉，包括他的内政，包括他的所谓的权力斗争也好，包括他对中国国民的看法，国民对他的不满程度判断，恐怕他们都不是非常自信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邓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政府这样管制舆论呢，恐怕更多是怕害怕和平演变，害怕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怕老百姓知道了很多事情真相。对共产党进行清算，他们怕清算，他们怕自己的父辈是吧，还有自己以后啊，他们名声都不好听，就以后没有个历史的评价。然后呢这个言论管控的话，人们心中有些郁闷啊，或者是不满的话，他总得有个渠道去发现，你越堵的话他越不好。比如说你不让我说话，那好，那我就来上美国之音吧。好吧，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那么舒克新先生，我想请您进行回应啊。那么关于这个和平演变以及呢这个所谓演变之后的对共产党的这个清算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其实讲到这个演变前头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和平，怎么样能够和平过渡。
对，其实和平演变未尝不是好事。二战以后的格局呢，有欧美的一个格局，然后有东欧的一个格局，华沙条约组织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对吧？华约组织，然后以及东欧的这些经济圈，然后我们以前跟东欧的国家做生意都不是用美元结算的，都是用货换货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但是最终呢，还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没有这个抵抗过资本主义阵营，或者总而言之，目前走到了今天，大家不得不进 WTO， 不得不进整个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上就不得不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平演变是必然要到来的。我小的时候，被教育，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被教育说，资本主义的预言家们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了。我们被教育说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实际上他们已经得逞了，这个没有什么。但是问题是和平演变又如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想说关于这个追讨的问题，其实英国王室历史上也干过很多很多坏事，对吧？比如说发这个海盗的许可证让大家上海上去抢，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并没有认为王室把权力交出来，然后就对王室进行清算，像对尼古拉一样把他们全家都杀了，那个是俄共干的事情。那么台湾大家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也曾经搞过白色恐怖，那么这个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人民也是理性的面对这个执政党过去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所必然犯的错误，这个我觉得人民是宽容的。其实我想说，特别是老年人、老一代人都坐古了以后，没有什么可追究的，追究的实际上理性的人民要追究的就是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而不是追究当事人不要。也其实我个人觉得，像犹太人追纳粹的事情，其实也是差不多到这儿了。所以我想说，早晚有一天，中国还会是走向一个宽容和解啊。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啊，被整的那些人呢、啊，你像我父母那一辈子、啊、那些人呢、啊、可能都坐古了以后呢，大家就没有那么多怨恨了。那么来听美国之音的这些听众们，有一部分呢可能是还有恨，但是刚才上面那位朋友呢其实非常诙谐，我觉得他可能年轻，他对历史上的事情虽然知道，但是他不是亲身经历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恨。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基督教也好，还有很多宗教也好，号召大家宽容。其实我也是 号召大家宽容。比如说我的微博被封了，我就没三番五次的再上去再弄一个二世三世。我觉得共产党当年有句话，杀了向明汉自有后来人嘛，你说个心被封了，你别人继续说就是了。对，因为言论就是那样，真理只有一个，大家继续说就是了。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
总而言之，就是记住过去的错误是为了避免未来。
对，我当时写为什么、我为什么被封啊，你知道，我跟你说，我就写了一个写了一很短的一段话，我说一定要忘却，为了忘却的纪念，就鲁迅有一篇文章就为了忘却的纪念，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事情一定要忘掉，往前看，对吧？过去发生的文革也好，还有比如说六四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那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换我可能比他干的还狠，如果换我的话。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其实追究的不是说哪个人的问题，当然如果有犯法，有犯违，这个比方说毁灭人类罪也是可以，但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没必要对共产党进行清算，完全没必要。这个国家其实走到今天应该是不错的。
好，谢谢舒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浙江的刘先生的电话。你好。
你好。
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那个我是杭州这边的，我发声了以后，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是人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年，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几百名警察打了农民之后，这个报道在国内一时不允许报道，但是那后面我把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到微博包括 QQ 上面之后，后面天柱县的警察就直接的想跟我沟通，然后直接通过一些方式来联系我。我觉得这种太恐怖了，包括他们就是我的隐私权。
谢谢浙江的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那么另外呢，就是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纽约时报》呢，在上个星期有个文章说到，就是微信呢，在中国大陆呢，这个是非常的广泛的使用，大概有7亿多人在用它。那么这个有一个研究团体发现，在微信上的一些，比方人们关注的话题呢，它其实这个比方一些生活性的还有常识性的话题，比方说机器人将取代人类，这个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也受被这个对，还有怎么样去避免得癌，这样的非常科普性的文章呢，都被这个封杀。那么这个是为什么？
被癌症这个信息也被封杀了，
对对，
你说说，
人要转出去的话，有的时候他也被这个封掉。就说就是这个研究团体是这么讲，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呢，他对网络的这个言论的这个管制呢，其实就是说已经从一些政治性的敏感性的这个话题呢，是转移到这个生活性的方面呢，还是扩大到生活性的这一方面？
我想是。就是说最近我注意到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小组研究，也包括他是研究的是中国的五毛群体，就是所谓的网络评论员的群体，他们的言论方向，他们的上网是做什么事情。后来大量的数据研究证明，他们并不是说是像我们一般想的去反驳某个主张外面的政治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主要不是这个，主要是要转移这个话题，要把从有些敏感的热点的话题转移开，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这个是比较高明的一种所谓的避免有些话题对他们觉得他们可能受到伤害，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受到伤害等等。这个转移，这个是我相信这个行为方式，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研究数据证明。所以至于刚才说到包括到了某个日常生活的话题，癌呀，还有怎么机器人能不能取代人呢，我想恐怕这也是一个转移话题的一个方式之一吧。我大概我因为我不了解整个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上可以类推出来的话，恐怕还是转移话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最后呢，舒先生，我问您，就是您在北京天子脚下，那么您对中国社会的这个言论自由、舆论的这个开放的这个信心怎么样？它的未来走势您怎么看？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说实在话，因为我们也读过一些书，当过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黑暗也过。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今天能坐在这儿，通过这个正常的，这个美国之音跟大家聊天，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发生的变化。这要在我小的时候，这肯定是反革命罪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我觉得，只要经济稳定，这个政治上就能开放一些。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觉得可能经济上不太稳定，另外呢十八大十九大的这个交替这个阶段，人事安排可能都需要一些稳定的社会环境来配合。另外一个关于机器人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我想说我的观点，它实际上在这种垂直管理的，在没有舆论监督和制约的这种体系下，那么官员就宁肯错杀一千都不会放走一个，所以他多杀了没问题，他不会承担责任，但是他一旦少杀一个，那么他就会被追责，所以他自然就产生这种
全面
这种
全面
泛就扩大化。当年反右也是这样，就是宁肯多一个右派也别少一个右派，所以还是最终共产党还是会认识到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它的纠错功能，就如陈博士刚才前面讲的，它的纠错功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是对政府来说是免费的。如果完全靠自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者靠内部的纠错，花很多很多的钱，最后实际上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嗯，总而言之是不希望有这个漏网之鱼啊。那么好的，整治网络跟帖评论舆论引导是否正当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